为考级预备啊，啊，我们为这个单位的考研预备啊，或者我们为啊快去考车了啊来准备，还有的人啊是为预备他的婚礼啊做准备，但对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呢却常常的忽略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同意吗？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的原因。我们说警醒预备主的再来，那么警醒是什么意思呢？英文是 stay awake， 那么警醒是指着我们灵里边的啊这个警觉。一个警醒的人，他不会得过且过的过日子啊，他不会什么都无所谓，也不会糊里糊涂的啊虚度光阴。一个警醒的人应该想到明天啊，为明天准备，为将来准备，因为主要再来。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主是什么时候来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要时时的警醒，因为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就我们今天看的内容是主来的日子与信徒的预备啊，这让我们看到啊，这是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意象，就是说主再来，我们要永远和主在荣耀里。那么主再来，然后让我们知道他会怎么样，要看我们今天我们说的、做的、想的如何啊。会在神面前来得我们每个人的赏赐。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如何准备的迎接主再来。世界历史上有两件最重要但同时又是合一的事情，就是2000多年前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为成就拯救我们的救恩呢啊来到世上，将来他还会再来，那个时候呢是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还有在那个时候活在地上的人呢也会改变啊，而过世的人就要复活。那么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他多次的用比喻啊，用他的话语来提醒他的门徒要准备迎接他，就好像迎接新郎一样，而且他必定会再来。我们看第一，刚才的第一，这个主再来的经文啊，圣经非常的注重主再来的真理，基督再来是整本圣经最明确的启示。新约圣经有260章，共7957节。那么提到主再来呢，有318次，那就是平均25节就会有一次。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经文的比例是1:8，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主再来的信息啊，对我们这些末代为这个末世的信徒是何等的重要。那么在圣经中有很多的经文啊，都是讲了主必再来，因为时间关系我也不一一的列出来了，就在这个经文里面我就就是用嘴说一下啊，告诉大家一下经文，基督在门徒当中说啊他必再来，是在路加福音。那时圣经说，那时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第二的圣经是在这个约翰福音，我想大家都熟悉啊，就是耶稣基督在离开门徒时说他必再来，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啊，等等有很多哈、啊，就是还有是基督在受审判的时候他说他必再来，那么天使也在使徒行传说啊，他怎样 你们看见他们怎样升天，他又怎样再来，啊，就是很多这样的经文，保罗、约翰、彼得、这个雅各、犹大啊，希伯来作者都有说耶稣基督必会再来，主必再来，这是基督徒基本的信仰啊，和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今天啊，世上有这样那样的世人所追求的，但是我们那个基督徒的那个荣耀的盼望，就是主会再来，把我们接到永远的荣耀里边啊。那么第二点是重要的预言，圣经所有的预言只有一个中心啊，就是基督，但有两个大的焦点，哪两个呢？就是主第一次来啊，这是但以理书所注重的，和主的第二次来啊，是这是启示录所注重的。那么主耶稣他第一次来是拯救我们啊，他第二次来呢是要来审判世界。主耶稣他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他第二次来呢是做犹大的狮子。那么主第一次来是啊救赎我们的灵魂，他第二次来呢是怎么样？是来让我们的身体也得赎啊。我们今天基督徒信了主了，我们知道我们会有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这个肉体熟肉体还会什么？还会死去是吧？就是到第二次再来主耶稣，就连我们这个肉体我们都要改变，像他的样式，会把他会被他接到这个空中啊，最后呢在新天新地啊，和主永永远远在一起。在圣经中啊，还有这个讲了四次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也是讲着主啊他再来怎么样再来。最后一次呢，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等候主的再来了啊。这个所以日期满足与神的永远计划的这个成就实现是有关的啊。我们知道神是历史和时间的主宰啊，一切的历史与时间啊都在神的这个掌管当中。所以呢主必再来，他已经告诉我们啊，多次的告诉我们他也必快来。主再来是启示的焦点啊，也是圣经的中心啊。我们知道他也更是啊救赎救恩的完成。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也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呢？话说有一次啊，一位国王他出去这个访问，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呢，探访了一个矿工的家庭。那么第二天啊，这位矿工就和他的同事分享说他的感受到非常的尴尬啊，因为这个国王来到家中，他的家里边十分的啊这个凌乱，因为没有预先告诉他，毫无准备。弟兄姐妹，同样假如主第二次再来，我们没有准备好，那可不就是尴尬那么简单了啊，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向我们的主来交账啊，接受主的审判。因为我们众人在第二次主再来的时候啊，要在基督的台前来显露。主耶稣会用啊，已经用多组的比喻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迎接他的再来。可惜的是我们呢很多事情，我们很多的忙碌啊，很多的挂虑，对于主再来呢，人没有把它看为是真实的。可能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可能放下了，我们又回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啊，把这个重要的事情啊也没有放在心上。直到主再来的时候，竟然会不会有一半以上的人没有被主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呢？还是他们沉迷在吃喝玩乐的宴乐中呢？记得有一次哈，我在白天呢哈，我在家里，然后我先生说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找他了嘛，在家里找来找去找不着，那就去车房看看。车库里边车也是在那儿的，那因为我们出门一定是车代步了嘛，那车在家里一定是人也在家里， 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突然有个念头，不会是他被提了吧？啊，我在这儿应该不会吧？啊，想想应该不会，再找。后来呢，就是在一个不常去的一个房间的角落里，他在那里休息哈。所以我到时候主再来第二次来，我是不是真能被主再提呢？不知道，我要好好的预备啊。所以我们要预备，才有被主提升啊，在天上与他相遇的把握啊。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是讲主再来，比较偏重勉励信徒啊，做好准备来随时迎接主再来。这里告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主来的日子像什么呀？啊，是无法测度的啊，无法知道的，预知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会好好的做好预备哈。但是我们现在说无法知道，我们要随时的警醒。圣经告诉我们，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头盔戴在头上，好叫我们不论醒着睡着与主同活，能够随时坦然的见主。弟兄姐妹，希望这是我们想要的。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第一，我们看主再来的日子将如何。在帖前的四章后部分呢，提到信徒会被提啊，在空中是与主相遇。这对当时啊在忧伤中的信徒呢，是有对他们有很大的极大的安慰，也是令他们啊向往的一个美景。这不但是当时的信徒，就是对历代的信徒，他们对于主什么时候来啊来接教会都是非常的关注。甚至有的人啊太关注太热切了，就呢怎么样，就妄加推测啊，妄加猜测，以致呢误入了歧途。我们也听说过啊，有人就把家产卖了，就到山上去等候主来。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主耶稣说了连他都不知道的事，这些人都去信那些人所说的预言啊，主来的日子是某年某月某日。所以呢，这里呢，使徒针对当时的信徒有可能的推想啊，就特别的来提醒他们，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我们信徒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准备啊，不能凭着我们仁义去怎么妄加预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不知道的啊。那么我们来看 A 点，就是主来的日子像夜间的贼啊。圣经那里说啊，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的晓得。可见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已经啊讲过这方面的信息，但恐怕他们听信啊别人的误导啊，这再次的啊将这样的真理来教导他们，使他们不至于在真理上啊发生动摇，来提醒他们。所以呢，有的时候有的真理我们听过了啊，好像今天我们讲主来的日子我们要预备，这样的真理大家已经听过了，但是坚不坚固在我们的心里呢？如果不坚固的话，我们仍然会摇动，会被其他的事情啊来诱惑。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虚心啊，来接受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光照，我们也虚心听取啊别人对我们的劝导。我们还要有一个嘛什么呀，我们自省的心啊，有的时候查验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在这些真理上是坚固的啊。我们坚固的坚信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有行动，是吧？主来的日子与旧约中的耶和华的日子和其他同类的词语呢，多半是指主再来的那一段日子啊，从主降在空中啊，信徒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到主在降到地上审判列国的这一段的时间，都可以算为叫主的日子。但这里啊，主的日子呢，就不会是说主审判列国的那段时间，因为这个时候是在第四章的时候一直在说啊，主接信徒在空中啊， 讨论的是怎么样复活被主提的这个题目，并且呢来安慰勉励当时的信徒来讲的。那么圣经说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新约呢这样的提法有提过五次这么多啊。那么在这方面呢，圣经是给我们有这方面的提示，让我们第一，让我们不要因今世的平安稳妥就疏忽于准备。圣经说因为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怎么样忽然就临到是不可预知的。第二，让我们要有怎么样的预备呢，就是应趁着主宽容我们，给我们时间悔改因为主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他审判的日子也会像贼一样的来到，就是让我们要有这个预备趁着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悔改。第三，就是让我们要遵行领受神的道做个有名有实的基督徒。在这些方面都是比喻像贼来一样就是说主来的时候呢是难以预测的，并且呢是在人最容易沉睡的时候主来的日子是在罪恶深重黑夜深沉的时候，也就是世人在灵性属灵的事情上容易沉睡的时候就是正在那个时候呢，表示主来的日子就快了。所以让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很稳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也许主来的日子更近了。我们来看 B 点就是像产难忽然来到。在旧约圣经里边经常用妇人产难这个生产的苦难象征患难和灾难的临到。这节圣经呢是讲论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有两个中心，就是来的时候呢这个灾难是忽然临到的忽然就来到，当人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就灾难就来了，可见这个日子是非常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第二呢就是说这个灾难是无可避免的，无可避免这里是用什么，用这个妇人的怀胎到了时候必定要生产他们绝不能逃脱，就是说明这个灾难的无可逃避，像是在告诉我们主来的时候呢地上大灾难发生之前好像是人们是以为是和平这样的情况是很安稳的，以至于人们就这样的要平安度过，可是呢灾祸却呢忽然的临到他们。所以这里呢第二和第三节这里是有分别的。第二节的你们那里是指的信徒，主的再来对信徒是非常美好的盼望，但那日子像贼一样来到，信徒呢就必须的来随时的预备自己，预备好了那么可以在主再来的时候可以被主来提到空中没有惭愧没有羞愧的来见主。那么第三节的人是指的世人是不属于信徒的他们，这样的人会在灾难临到时的时候呢主来的时候他们是要经历灾难的，主来的时候对信徒来说呢是有恩典是有福的，因为那个时候信徒要经历救恩的什么呀最后的完成部分。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但是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连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 也要被得赎啊。但是对于不信的人来说，那个时候就是灾难的开始啊，因为他们要面临啊这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这样的时候呢，信徒啊，就是要我们要趁着主还没有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警醒的预备啊，好好的多做主工。所以一个聪明的人啊，也要这样，我们知道主来的时候，对于不信的人啊，他们要临到的这些，所以他们要来接受主，可以成为也和我们一样的人啊，可以成为信徒，在空中与主相遇。如果不改变的话啊，所犯的罪是无法遮掩的啊，不能用自己的方法来逃避主的审判。那么我们来看的第二点是主再来之前信徒的预备啊。A 点是为什么要警醒准备？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信徒是白昼之子啊。这个告诉我们，信徒是要警醒预备的第一点的理由，就是信徒跟世人是怎么样，一不一样啊？我们信徒和不信的世人一不一样？不一样，大大的不一样。主来的时候很多的分别啊，信徒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世人呢要在哪里啊？在地上啊，要经历这些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所以有这样的不一样。世人是属什么的？黑暗的啊，是黑暗之子。但信徒不是属黑暗的，我们是属光明的啊，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呢，就是第一，凡是真信徒都不是在黑暗里的人啊，是光明之子。第二呢，世人在神的眼中啊都是属黑暗的，因为他们不认识光明的神，主来的日子对他们像黑夜的贼那样。圣经还告诉我们啊，这个黑暗，在黑暗里和这个夜间啊，这两个地方是互相的影射和衬托的啊，就说基督来临啊，对黑暗的人来说正像夜间啊那样的悲观和可怕，因为他们要面对这个大灾难，他们要进入啊这个罪，因着罪进入永远的黑暗里。所以主来的日期啊，像夜间的贼。那么对信徒来说啊，我们只是啊，这是形容啊主来的时间像贼。对我们来说，只是说我们是不可预测的啊，不知道主来的时间是什么。但是主来的会对信徒怎么样，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主那里哈。所以主来的日子对信徒来说啊，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对于黑暗的人来说啊，他们啊是要经历那些灾难，是对他们啊是要因着他们的黑暗所带来的结果。虽然我们啊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觉着周围的罪恶多是少啊？很多啊，越来越变着花样的啊。那么有许多别人啊，这个世人啊，不是属于信徒的人，他们对于罪是怎么样的看法呢？可能他们觉着无所谓啊，视为儿戏，顺着黑暗的潮流而生活。但我们是属于什么？是属于白昼光明之子啊，我们却不能这样啊，去随从那些黑暗。因为我们虽然啊，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我们却是属白昼的人啊，应当趁着白昼，我们要多做主的工。那么第三呢，我们来看我们怎样的预备主的再来。 使徒在圣经中提醒我们信徒要警醒的等候，特别提醒呢啊，并且要让我们呢要怎么样防护我们的胸和头。胸代表我们的心意啊，头代表我们的思想。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啊，我们呢会遭遇很多的属灵的征战。那么对于属灵的征战来说啊，就是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思想啊这方面的征战。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不法的事情啊，我们真是觉得这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都会发生啊。那么渐渐的呢，使我们啊信徒有的时候也会对啊这个爱心也会渐渐的变冷淡。我们知道信是在意念上会坚定我们对神的心啊，爱呢是在情义上坚定我们向神的心。望所指的就是我们思想上使我们可以以天上的事情为念啊，这个也是啊不大容易的啊，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属世界属物质的环境里边，我们怎么能够常常保守我们的心来思想天上的事情啊，以天上的事情为念呢？所以这里说要让我们保守自己的心啊，我们要以信和爱为护心镜，是我们选择从神来的，而拒绝呢从世界和魔鬼来的。这样呢，以至于我们不能，我们的思想不成为啊世界的俘虏。我们要与主同活啊，在第五章的十节，与主同活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我们知道鱼和鸟不能同活，是吗？如果鸟你把它摁在水里，它就死了哈。你如果让鱼离开水面去飞，它也活不成。所以人和兽也是不能同活，那么因为生命不同，那么照样罪人与神也不能同活，因为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但是基督替我们死，替我们死的结果呢，是我们因着他的死而得着属神的什么生命，可以使我们与神同活，因为这正是神替我们死的目的啊和他的用意。同活啊，最表面的这个意思就是一同的生活啊。我们怎么与神同活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在一切的生活上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活啊，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职业啊，我们的前途啊，我们的一切啊，都要来合乎神的心意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活在世上有很多影响我们的东西哈。我们就从圣经中的例子来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哈。主耶稣曾经用旧约的啊这个来说啊，他说人子的来临要像挪亚时代所发生的事一样。我们知道在挪亚的时代，洪水来到的时候，人们什么照常的吃喝嫁娶，吃喝嫁娶本来不是犯罪对吧，而是照常做平常的事。但耶稣为什么提起这件事呢？原来耶稣的时代和挪亚的时代一样，人们很讲究饮食啊，宴落啊，专以地上的事来为念为满足。其实我们今天的世界啊也是一样，我们邀请人来啊听到明白神的福音，人们就推说什么没有时间，我很忙啊，因为他们不晓得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刚才领师也带领我们唱要有福，是不是？所以对这个福字怎么是福也有不同的理解啊。那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我们就会得到神给我们的福。但是对世人来说，对他们来说，吃喝宴乐啊才是更重要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一切以主耶稣基督啊他的心意为 至上啊，为我们的标准，这样才合真理啊。另外刚才也谈到嫁娶啊，这本是人生的大事，对吗？但是有的人却把这些婚姻啊当作儿戏，这个月才在人众人啊见证的面前啊结了婚，那么下个月就去找律师啊来办理离婚了，对婚姻是毫不尊重。甚至呢也有基督徒啊，明明知道他们交的配偶啊这个来往的对象呢是没信主的没得救的，但因贪爱对方的这个地位啊啊家世啊和钱财啊，就随便的嫁娶，结果呢就很难得到美满的婚姻。难怪耶稣会特别的提到吃喝嫁娶啊，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怎样。而且现在的教会中也常有两种的基督徒啊，知道哪两种吗？就是得胜的和失败的。弟兄姐妹还记着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边提到的两个例子吗？一个是挪亚啊，一个是罗德的妻子。主耶稣说啊，正像挪亚的时代，人子来临的日子啊也是一样。当他再来的时候啊，地上有两种的信徒，一种呢像挪亚，一种呢像挪亚的妻子罗德的妻子。挪亚呢是代表得胜的啊虔诚的基督徒，那么后边呢罗德的妻子呢是代表不虔诚的啊失败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挪亚他实在是啊得胜的榜样，在他那个时代啊，人们这个犯罪堕落到极处了，但是挪亚却不同他们同流合污。这个时代啊也是这样，也是这么样的，人类的罪啊已是得了到了极点。因此呢我们需要学习谁的榜样啊？挪亚的榜样啊，殷勤的来宣扬主的福音，坚持传扬主的真理啊，那样呢我们就不能随波啊逐流了，在每日的生活中才能活出属天的生命。那我们每天又是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呢？最近我刚看了一份报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很新的名词，我都不大懂哈、啊。但是呢他就是说到这个，我们刚才提到我们要警醒预备主的再来，这里呢说中老年群体觉醒，觉醒怎么呢？争抢互联网福利啊，他们有的名词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叫什么羊毛什么呢？羊毛群啊，羊毛大军啊，要薅羊毛，薅啊就是拔啊，拔羊毛，哪都有可薅之处啊啊，就是他们在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在那上面就是抢红包啊，大爷大妈就是为一颗白菜钱哈、啊，就是领红包。总之，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耗在那身上，耗在那身上，他们就有得着。他们会得到一些去旅游啊、住酒店、啊、等等，也不知道去哪里。总之，那个包带到他们能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所以呢，就是说，人把他们的生命就耗在那些上边，他们得到了很多，住酒店可能是五星级的，他们忘记了，不知道他们失去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感谢神给我们有圣经的话，求主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有这么多的事会吸引我们，会占用我们的时间，但是我们怎么来过得胜的生活，来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啊，能够像挪亚一样预备主的再来，不做罗德的妻子。弟兄姐妹，主快要再来啊！但是他来之前呢，这两种的基督徒啊，愿意我们呢都能够随时准备好啊，选择这个做罗德啊，因为人子在我们料想不到的时候忽然的来到，所以呢，我们要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弟兄姐妹，今天已经是2019年 啊，已经过了一个月零十天了，主来的日子又近了一些啊，所以呢，我们要警醒啊，预备主他要再来。那你我会不会听了这篇道，或者是你回家再去思想这段的经文，或者是思想更多的主再来的经文，那你我会不会比过去更加的爱主，还是更爱虚荣呢？你会更多的用钱去寻找刺激享乐，还是更愿意为人灵魂得救费财费力呢？你会更多的烦恼，还是更多的喜乐，更多的怨言，还是更多的赞美？你是会更多的去犯罪，还是更加的敬畏这位神？你是更多的善于说谎装假，还是更诚实的侍奉神？弟兄姐妹，万物的结局近了，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天天更新我们的心意，彼此相劝，切实相爱，互相建立，同时多做主工，预备随时迎接再来的主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在这里如果有你用宝血重价买来的你的儿女，听了你这段话，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同化，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像你儿女的见证，预备主你的再来，让你的警醒好像警钟一样能够常常在我们心中来响起，使我们不昏睡不沉睡，能够做白昼之子，预备迎接主你的再来，好使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而听到主你对我们说，这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来和我一起享用那美好的宴席。感谢赞美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和赞美，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让我们一起回应唱回应诗歌《必须警醒歌》。
时候，我们是否清醒？欢喜。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我们每一位神儿女向神感恩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门口的地方有奉献箱，大家可以在崇拜之前投进去，如果还没有放进去也可以在崇拜之后投进去。下面我们唱奉献诗歌，唱第二节的时候请司事将奉献带到前边。
主啊，我完全献上一切所有归于你，一生行事尽靠你，日与你不分离，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我将所有全世上荣华已经离开，连忙救主找我来，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我将所有全归耶稣，一切全献上。
让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福分不在你以外，你实在配得我们感恩赞美。我们现在献上从你得来的部分金钱，求主悦纳，求主洁净并使用在教会的圣工上，愿教会复兴。